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大智论卷26，请看讲义713页。这一卷主要是提佛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的内容我们简要的再看一下它的名相啊。前面三个是说诸佛身口念无失，就是身口意没有过失。第四个无异想，就是佛平等对待众生，都是平等的，没有差别想。第五无不定心，就是佛没有散乱，都在禅定当中。第六无不知已舍，舍有很多种，有不苦不乐受啦，或者七觉知里面的舍觉知，或者四无量心里面有个舍无量心，这个后面会谈。接着七到十二有六个无减，欲无减，精进无减，念会解脱，解脱之见。十三到十五是身口意业三业随智慧行。16到18是智慧知过去未来现在事，这三事无碍。有关于身口念无失我们已经谈过了，无异想只提了一些些，我们请看讲义716页。第四无异想，佛大悲光明，一切怜悯众生，平等度化，没有分别，不会说这个比较高贵，为他说法，这个比较卑贱就不为他说。我们上次有提到佛来度化除粪人尼陀的故事，除粪人尼陀他为人家除粪，可是因为这样的奴隶阶级大家非常看不起他，那这风声就一直传啊。佛度化他出家以后，很多人不以为然，觉得佛为什么要度化这个卑贱的人出家，这样的话不是会坏了佛这种整个僧团庄严的队伍吗？这样子，这声音一直传到波斯匿王耳中，他也想来质问佛，结果没有想到看到尼陀他已经成就阿罗汉了，在外面那个大石头上在缝衣服，波斯匿王不认得他了，请他去跟佛讲一下，说他要见见佛，看可不可以。他用神通啊就钻到石头里面去请问佛，我说好，请他进来。又从石头里面又钻回去了，他就非常赞叹啊。但是碰到佛的时候，波斯匿王说：“刚看到这个比丘神通自在啊，很不错啊。但是呢，为什么你要度化这卑贱人尼陀啊？”佛说：“刚刚那位就是尼陀了啊。”那佛说了几句话，蛮值得我们深省的。佛说：“那你不喜欢这尼陀啊，觉得他污秽很脏，那请问你这些污秽从何而来？是从尼陀来的吗？那还不是你们这些自称为高贵的人从你们身上拉出来的呢？他为你们除这些污垢，你们感激他都来不及了，你为什么还要轻视他？所以真正高贵的人或者卑贱，他并不是以种姓也不是以职业来区分，而是以他的行为。如果一个谦卑能够敬法敬僧，那就是高贵的。如果轻慢蛮横不讲理，那就是卑贱的。所以佛来化度除粪人，他不会因为他的种姓比较卑贱。化度他以后，即使这奴隶阶级他们还是可以得到大阿罗汉。我们上次说到这儿。接着 大智人还举另外一个典故，亦如德护居士。德护居士他准备了火坑，还有用毒贩想要陷害佛，但是佛把他度化回来了。那这个典故角注24啊，角注24啊，那这里有一个释缘哈，就我们看《大庄严论经》，这故事也是蛮有意思的哈。这德护他本来是侍奉外道的啊，叫做富罗那，有的翻成富兰那，在讲义717页瓜五二这边还有出现。提婆达多、富罗那、外道六师、邪见等，他们这样对待佛，毁谤佛，但是佛对他们也不憎恨。那这位富罗那就是德护的外道的老师。那德护他是素提家的姐夫，素提家的父亲本来是在外道那边求学，后来也是因为素提家的关系，他也归入佛门。那么素提家想要度化德护，那经常到德护那边去来赞叹佛世尊，说我们世尊是一切智人。那因为德护他信奉外道嘛，他说我的师父富罗那才是一切智人啊，你的师父世尊啊，他不是真正的一切智人啊。那苏黎迦说，你说你师父是一切智人啊，那我证明给你看，他不是真正的一切智人啊。他说，我请你转达一下，你回去啊，跟你师父讲，就是我要供养他。好，那他可以带他们的一些外道的徒弟来啊。那富罗那他答应了，就带一些外道弟子，就要去素提家里应供啊。那么，到素提家里的时候，他开口就微笑了啊。那德护就问师父说：“请问师父你为什么微笑？”富罗那说，我看到在很远很远千里之外一条河啊，那有一只猴子啊掉进河里面去了啊，所以我在微笑。那德护他就觉得很赞叹啊，你看像我师父真的是一切智人，那千里之遥外面的河有一只猴子掉下去啊他都知道啊。结果富罗那他也是洋洋得意啊，到素提家里面去应供。他想素提家的父亲以前是一样跟这些外道所学嘛，那现在可能你也跪向我了，那他就洋洋得意啊，就去应供。那素提家就供养他饭，那供养饭的时候一些菜羹啊就藏在底下，上面放着饭这样子。这外道的师父富罗那就说：“你给我饭啊，供养，但是为什么没有羹啊？因为它覆盖在上面嘛。”结果素提家就跟着他姐夫啊，就德护讲说：“把它搅拌一下。”就说：“这羹根本就在下面嘛。”你师父说他可以知道千里之外一只猴子掉到河里面去，竟然不知道他的饭底下有羹啊！那这样难道是真正的一切智人吗？那结果谎言就拆穿了嘛。拆穿以后，富罗那闷闷不乐啊，吃也没吃饱啊，就头低低的就回去了啊。那德护呢？因为他护着他的师父嘛，那就安慰他师父。他说：“师父，我们今天去那边泄气啊，不过还好啦。”你还能够平安回来啊！我现在替师父你报复。我们现在呢，换我来请 佛到我家里来应供，但是呢我事先用一些无烟的炭铺在他路过的路上，然后上面铺了一些沙啦草啊，那让他走过来，这叫火坑，这就是他用火坑想要陷害佛。那如果这一关没有过的话，我还有毒饭在一不做二不休，这毒饭还可以再让佛啊吃了以后毒死他。所以师父你能够平安回来还好，我叫他有来而不回，无往而回这样子。那富罗那说好吧，那你就请佛。结果德护就是请佛啊，佛就答应了，他心里就暗中偷笑了。假如佛是真正一切之人的话，他应该知道我想要害佛，可是他竟然不知道啊，可见他不是一切之人。他就很高兴啊，就通知这些外道弟子啊到家里来准备看戏啊。那他就在准备的时候，他的妻子说你这么辛辛苦苦你在忙什么，他说我要来害我的冤家。他说你冤家是谁，那就是世尊。他觉得不可思议啊，世尊是一切之人啊，你为什么跟世尊过不去啊？那德护他很担心啊，他的这些诡计呢被妻子所泄露啊，就把他关起来了，不让他泄露风声。结果就依着计划而行啊，但是没有想到佛带着弟子来以后，踏过这些火坑啊，佛都安然无恙啊。那佛安然无恙的时候，德护他就觉得很赞叹啊，他就反来质问他师父了，他说你看世尊过来啊，这都平安无事啊啊。那他师父说他只是变魔术啊，就幻术而已啊。但是德护他心里有数，觉得说这样根本相差十万八千里啊。那就安然到他房间来以后德护就想要跟佛忏悔，但是他说不出口他之前这样子用火坑来陷害佛嘛，他没有脸去见佛。结果他就非常惭愧他想一想怎么办呢，就把他妻子就放出来，他说我做错事了你带着我去跟佛忏悔。那跟佛忏悔以后，他就表白他的一些不好的心念佛说没有关系，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嗔恨心啊憎恨等等都不会他说那你不是请我来应供吗他说你稍等一下，我才另外去准备食物了那佛说没关系，你就送上来吧那唱了声拔以后大家食用，食用以后也平安无事啊所以他觉得非常惭愧跟佛忏悔。那佛为他说法以后他就证果了。所以我们在大乘这里面所说到火坑毒贩想要害佛，但是佛怎么说呢，他说真正的毒啊倒不是饭里面有毒，而是人心中的三毒，贪嗔痴三毒，这个才是最毒啊，饭根本没有什么毒啊你是贪嗔痴，这个才是真正的毒。那什么是火，火坑这些无烟的火，这个还不算什么邪见的火这个才可怕所以自论这里所说佛对于德护弟子想要害佛，可是呢他当下又为他除三毒灭邪见火主要是在谈这个所以这里说佛无有异想。好，接着我们看717页。括弧二，愚顺不爱，愚逆不争。佛对于舍利佛或者是弥勒菩萨等顺佛法行亦不爱。 这些都是帮忙弘扬佛法的法将啊，舍利佛也是啊，啊，弥勒菩萨也是。那顺佛法而行，佛也不会对他们产生染爱啊。那有些要毁谤佛的啦，陷害佛的，像提婆达多啊，富罗那，富罗那有的翻成富兰那，就是德护的师父了啊，他们联合起来要害佛。或者外道六师邪见等，佛对他们也不会憎恨。所以这是在说明佛于无量阿僧祇劫修心行故，是众生中宝，像真金一样不怕火炼，不会改变。报三，佛以佛眼日夜三时观于众生，看谁能够度化的都不会让他们错过时机，平等观察众生没有分别想。第四，佛种种因缘赞叹善法，种种因缘呵斥不善法。虽然说有赞叹善法呵斥不善法，但是对于善恶心无增减，这只是为了度化众生，希望众生远离不善法，希望众生行善法啊，对众生对法都没有差别想。八五，这里举诸法无形经一切不行经中说，佛观一切众生如己身，所作一半，无始无终无终。那这个如果查回诸法无形经里面，是说观众生跟佛是平等的。观众生跟菩提是平等的。卦五六，佛观一切众生及诸法从本以来不生不灭常清净如涅槃，是名无异相。这是对于众生跟法卦五是佛与众生，卦五四是善恶，所以善恶也好啦，顺逆也好啦，佛众生也好，众生与法也好，都是平等，没有差别。好，卦五七，谈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是诸法实相门，一法即是二法，就是差别，差别的相就是二法。那如果有差别，那就是邪道。佛是无狂法人，不会欺狂，不应行欺狂之法，常行不二法门。欺狂之法即是差别相，如是等名无异相，就没有差别相。好，这是第四个不共法。第五，无不定心。好，括号一，定名一心不乱。如果我们心散乱的话，不能够见时事，就像水如果波荡漾，那不能够清楚的看见我们的面孔，或者如风中灯那不能够明亮的很稳定的照亮。所以说佛经常有禅定，没有散乱，无不定心。那马上接着外人提出一个问难他说，如果是定的话，论禅定，那要么就味道定，要么就四禅八定，或者到灭尽定但是如果说真的入定的话，照声闻佛法来说，一入定以后就不能够起身口业口业的话需要巡视嘛，或者是觉观如果佛经常入定，那怎么能够游行诸国怎么样具备行住坐卧四位仪，怎么样能够为大众种种因缘譬喻说法呢除非是欲界习心，或者是犯事不入定的时候，才可以为众说法。好，论主这里对定呢有另外一种解释 他说：“我不定心者有种种意，定、明常摄心于善法中住。”这个地方的定就不是单纯指禅定哦，啊，这里的定呢，就是安住于善法当中，安住于善法当中，这个也叫定。佛于诸法实相中定不退失，是名无不定心。所以定不是单纯指禅定而已，有时候是摄心于善法，或者说安住于诸法实相中，这个也叫定。那佛经常念念都是善法，佛念念都是诸法实相，这个叫无不定心。好，卦五三，欲界中有定，入欲界定可以说法，因为欲界它有觉观有巡视，可以说法。以是故阿毗昙中说欲界系的四圣种，四圣种就是得食喜足、得衣、得卧具喜足，还有乐断乐休，或者四念处、四正勤、四足一足、五根五力，这三十七大品前面的内容。或者无增三昧，无增三昧是阿罗汉，他有这样的三昧，不会让其他人因为他而起烦恼。或者是愿智，愿智这是如果想要知道三世的事情，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随所愿都能够知道，这是愿智。或者是外智，是不是上次说过，就是意、法、持、乐、说是外智，有如是等妙功德，这是阿毗昙说欲界系的这些呢有妙功德。同样的，佛可以入欲界中定而有种种功德，则名无不定心。那诸二圣声闻辟支佛从定起，他出定以后也得可能入无忌心，非善非恶，或者是入善心，或者退入垢心、杂染心。而佛从定起入欲界定，他完全没有善乱心，所以说名无不定心。好，这卦五三这里主要是说佛他入欲界定，欲界定有觉观吗？有巡视，还是可以说法。但是同样是说法，跟声闻法有不同。如声闻法还有变化人，化人一说法的时候化主就不说，化主说的话化人就不说，佛则不耳，化人化主俱能说法。定心说法不同，佛与声闻不同，入定佛与声闻也不同。声闻人入定就没办法说法了，而佛在定中也能够说法，也能够游行。如密集经里面有身密、口密、心密，心密里面说诸佛心常在定中，心亦应说法。好，卦五四，善乱心法，种种烦恼啊、疑悔，佛都没有了。阿罗汉虽然没有四谛中的怀疑，不过对一切法中却处处有疑，因为他没有像佛这样子通达所有的一切法。佛一切法中常定无疑，无不定智慧故。好，卦五，声闻有诸烦恼习气故，有退法故善乱。声闻习气还没断尽，这到佛习气才能断尽。佛于一切智处中智慧圆满，没有善乱。如瓶中水满，则无声无动，反而 真正充实的，它不会像半桶水叽里呱啦的这样子叫。好，卦五六， 唯佛一人名不狂法，只有佛是通达一切法，不会起狂的。三坚固人中最上，三坚固人我个人认为是佛、必知佛跟阿罗汉。不过喇嘛的教授他引的经有的说是如来、肉尽阿罗汉跟转轮圣王。不过我觉得可能从佛、必知佛、阿罗汉来看会比较恰当。那这些都是肉尽的，那佛是肉尽里面最殊胜的、最上的，苦乐心没有差别，一相异相或者生相灭相断常来去，只要有对待有对立的话，那都是虚狂的，虚妄和合作法故。而佛安立于诸法实相中，故心无不定，无不定故心不异。在卦五七，五种不思议法中，佛最不思议。五种不思议，我们看角注四十一，卦五一，五种不思议，是众生多少，或者业果报，业果报不思议，坐禅人力也不思议，诸龙力也不思议，诸佛佛力最不思议。这讲五种不思议法里面，佛是最不可思议。那十八不共法是佛甚深藏，谁能思议呢？佛不共其他的二圣啊，不共其他的凡夫啊，其他人没有办法得到，谁又能够思议得到呢？以是故佛无不定心，势必当耳。再来，佛常入定，没有觉观的初心，有不可思议智慧故，亦能说法。譬如天乐，天有时候会有一些音乐出来，随天所好，种种声应，这天人他想要出什么声音，这个音乐就出来了。音乐种种声应，无心也无事法，以诸天福的因缘故有。像这样天乐无心无事而能应物，那何况佛有心而不说法呢？以是故说佛无不定心。好，第六个不共法，无不知已舍。好，括弧一，佛于舍受中知觉生时、住时、灭时。我们谈到受，受是感受了，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受又称为舍受。而一般的众生感觉到苦的话，就会排拒，产生嗔，感觉到乐的话，又会贪爱。不苦不乐受的话，又生愚痴，没有很清楚的去了解不苦不乐，就这样子虚度光阴。那这三种受，当苦受生起来的时候，感觉到苦，他住苦而灭乐，而乐受的话就生起乐，住在乐而灭苦，而不苦不乐受的话又不知道苦不知道乐。愚人顿根故，对苦受乐受比较容易察觉，可是于不苦不乐受当中不觉不知而有舍心，那就会被吃的烦恼所使役。可是相对的，佛于不苦不乐受当中，对于不苦不乐受，当他生住灭，佛都能够清楚的了知。以是故言，佛 我不知以舍心。这是从三受的里面的舍受来谈。好，外人就问，谈到舍有很多种舍啊，好，除了受的舍受以外，另外七觉支也有舍觉支啊，好，四无量心也有舍无量啊，那请问你这里的舍到底是哪一种舍呢？好，论主回答，不苦不乐即是舍啊，这是三受里面的舍受。二处舍亦是舍，二处舍就是七觉中的舍，还有四无量心的舍，就这三个其实都是了，佛都很清楚明了。好，先谈不苦不乐受的舍。其他人于不苦不乐受当中，他没办法察觉念念中生住灭时，久远乃绝。可是佛念念中尽皆了知，即使不苦不乐受生住灭，佛都很清楚的了知。好，这是不苦不乐即是舍。再谈七觉支的舍，舍觉支。七觉中的舍觉支，它并不是舍受哦，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没有昏沉，没有调举，心住平等而舍，是平等舍的意思。如果心平等，不沉默，不昏沉，也不调举，这时候就平等的舍。像我们刚学会开车的时候，有时候非常紧张啊，等一下注意刹车，等一下注意方向盘啊，都非常注意，对不对？等一下注意要向左向右。可是当你非常熟练的时候，你还会很紧张的去注意方向盘啊，注意什么吗？有时候就很任运了，就这样去做了嘛。那个很任运平等而舍，就是这里舍觉知的平等舍。如果昏沉心沉默的话，那我们要激发，把它激发起来，要行精进想。如果调举的话，心里妄想纷飞的话，我们要用摄心来对治，行摄心想。但是心里不昏沉也不调举的时候，那你就让它平等而行，这叫平等舍。二圣，诸声闻必知佛有时候错摄心调心，未平等便舍。真正要平等以后才放舍了，才平等舍。但是有的在还没有很平等的时候，他运作不是像佛那么样的顺畅，那么熟练啊。而佛于念念中粗细深浅，无不悉知啊，知已而舍。知道现在真的摄心调心都平息了啊，平等而舍。好，外人又问，那你说佛才能够平等而舍啊？声闻有时候错摄心调心，可是呢，在经里面曾经有提到佛赞叹难陀啊，说诸受诸想诸觉，当他生的时候也能够了知，住的时候灭的时候也能够察觉啊。那不是阿罗汉啊，或者是声闻，他们也能够知道吗？好，论主回答，觉有两种，其中一种觉心中苦受生，是苦受生啊，苦受住或者灭啊，都能够清楚的了知，或者乐受生住灭，不苦不乐受生住灭，都能够了知。但是有的只能够总相知，像阿罗汉的二圣，他只能够总相知，不能够别相知。 而佛命令中苦乐不苦不乐受当中，悉觉悉知，念念中心所法言清楚，无不知而过，以是故说佛无不知以舍。好，另外还有谈到一个舍，就是佛入禅定，有时候入禅定入了很久，就是暂时远离众生了，那有人就会怀疑啊，哎，佛你为什么不好好为我们说法啊，竟然舍我们而去啊，自己一个人在那边享受禅定乐啊，你为什么舍弃我们呢？这也是舍。所以底下花虎寺来谈佛入定舍众的因缘。复次，佛有时候舍众生住甚深禅定一个月两个月，有人怀疑佛应该是为了度化众生才出世的嘛，那你为什么不度我们呢，经常入定呢？佛说我有种种因缘才舍，我即使要入定舍众生，我也是有因缘啊，不是无缘无故的啊。后来就说，那请问你的因缘是什么？好，底下列的十二说，答曰：第一，于大众中疲厌故小习啊。复次，佛世世常爱远离行啊。这个不是故意舍弃众生啊，是世上佛经常就是爱远离行啊。底下举了几个例子，当他还在母胎的时候啊，那母亲要生下我们释迦太子啊，也不是在热闹的地方生下释迦太子啊，他是离开到城外啊40里啊，在林中而生。好，这个也是在描述，如果从这里来看哈，等于是释迦太子他乐远离行，叫妈妈说你走远一点，怕没有人地方才生下我。就这个意思了。好，得道的时候也是独在树下成佛，初转法轮的时候在鹿野苑那边读啊五比丘啊，也不是大庭广众啊，一下大转法轮不是啊，就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入涅槃的时候在梭罗林双树下来举，在母胎成道初转法轮入涅槃都是在远离群众的地方。所以佛经常乐远离，以是故佛入禅定。好，第三，佛常舍心成就故入禅定。第四，佛远离愧闹及杂语处，意自观诸佛功德藏，意受第一清净乐，故入禅定。好，第五，佛说法已，佛说法之后，那就教比丘应该坐禅，无令后悔。佛口说自己要行啊，对不对？不是说你们好好修禅定，自己都不修啊。口说身意之行，所以佛也入禅定。六，厌恶供养故，知众生应得度者，入禅定作化人往度啊。佛入禅定，产生变化人去度一个应得度的众生。第七，有众生定少慧多者，佛以身来为他显示行禅，来教化他，告诉他禅定也很重要。第八，有人常见佛而生厌想，所以佛稍微远离，令他感到饥渴了，觉得事实上要见佛不容易了。 在佛的时代哈，要见佛确实是不容易。我们去过印度哈，从一早要去那个鹿尾苑，那个车子啊，从早啊一直开开开，只是中午留下来用午餐而已，开到晚上才到啊。好，后来想一想，哦，当初佛要去度化这五比丘啊，不晓得走了多远啊，而且佛是走来走去啊，那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就不走了。以前有没有大哥大说，诶，你这边等我一下齁，叫多玛德，我去等我一下，没有啊，佛跑来跑去啊，你到那边佛不晓得到哪去齁，是他见佛不容易啊。嗯。好，那第九，佛欲为诸天说法，故在行进处。第十，佛为后世做法故作禅，佛要为后世的众生立下好榜样嘛。又佛自转法轮之后，以示教父弟子，故入禅定。就也让弟子们来帮忙弘化，并不是佛老人家一个人自己来。那有些事情交办给弟子，佛稍微休息一下，入禅定。十一，现二种道摄众生故，禅定跟智慧。佛在大众说法会现智慧，净处摄心，就是现禅定。第十二，众生于六尘中三种行，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见好色，以色为代表，若见好色就生喜乐，见到不好的色就生忧苦，见到不苦不乐的色就生舍心。色声也是一样啊，香味触法亦如是。而佛于六尘中自在，于喜乐或者苦处也能够生舍心，如圣如意中说。圣如意如角柱五十二，如意足其中一个叫圣如意。我们看画底线的地方，圣如意者外六尘中，六尘就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说即使于不可爱不净物也能够观令净，可爱的净物也能够观令不净，就佛于六尘能够圣如意自在。如是等种种因缘故入禅定，非不知已舍。好，再禅第七个，不共法，欲无减。这个欲不是贪欲，这个欲是指意愿，或者是希求善法的这个欲。佛知善法恩故，常欲集诸善法故，欲无减。这个欲就是希望不断的积极善法，修习诸善法，心无厌足故，欲无减。好，底下举例子。如意长老比丘，他眼睛看不见了。这一位长老比丘其实就是阿那律了，因为他有一次佛在为大众说法的时候，他打瞌睡，那被佛念了一下，他就觉得很惭愧啊，就再也不睡觉了。他不睡觉以后眼睛太疲劳啊，就瞎掉了。那眼睛看不见啊，想要穿针引线来缝衣服啊，缝僧服，可是这个线一脱啊，就没办法缝下去。他大声就说了，有谁想要修福德啦，那请你为我穿针引线。这个时候佛就现在他的面前跟他说，我是要欲福德无厌足人，你的针拿来我帮你穿，师父为徒弟穿针啊。 那阿那利比丘、哦、他看到佛光明信力，而且他也认得佛的音声嘛、哦、就说诶我本来是说看是有谁能够帮我转身引线啊，没有想到这么 一喊竟然佛跑到我前面来了、哦、他就请问佛说，佛无量功德海、哦、已经到达他底了，那为什么佛还说求福德无厌足呢？佛告比丘，功德果报甚深，无有如我知恩分者、哦、佛是知恩、啊、报恩者。佛虽然能够穷尽其边底，但是佛本来也是欲心无厌足故得佛。佛不管在布施也好啦，或者是度化众生也好，求无上菩提也好、哦、都是无厌足的。所以现在也不喜，因为佛已经功德圆满了，没有在其他功德可得，但是呢欲心也不止息。诸天世人惊悟、哦、佛于功德都尚且无厌足，那何况其他人呢？其他人功德还没圆满嘛、嗯、那更应该加把劲了。佛为比丘说法，事实肉眼即明，慧眼成就。在其他地方是说，诶，阿那利尊者肉眼看不见了，啊，佛叫他天眼，啊，所以阿那利尊者他是天眼第一啊，嗯，那天眼主要是就是说没有障碍了哈，能够知未来啊，或者是能够穿透墙等等看得见。那慧眼，这里讲慧眼也不是错哦，慧眼是什么呢？知道诸法空相。无我，好，所以佛开示阿那利尊者，他也成就阿罗汉，所以慧眼成就也没有错。不过这个眼就不是肉眼在看了，这是智慧眼。好，那外人又起了一个问题，说欲无减是善法欲，无厌足。那外人就问啊，佛曾经断一切善法中欲，那为什么这边又说欲无减呢？好，论主回答，所谓断一切善法中欲者，那是指也得还没得到啊，想要得到，或者说已经得到了，想要让它更增长。那但是佛都是圆满啊，佛没有说什么功德还没得到，或者说佛想要再增长什么样的功德，佛都已经圆满了，他没有这一方面的欲，佛无如是欲，佛一切功德具足，没有那些还没得到的，也不是说想要再增加什么。所以未得欲得，或者得以欲增，这样的欲呢，佛是没有的。但是现在所说的欲，如先说，佛虽具得一切功德，但是欲心犹不息。他的意思就是说，佛虽然是功德圆满的，但是一有机会，他不是说我功德圆满我不再做了，弟子眼睛瞎了看不见了，我即使知道我也不帮你忙，佛不会这样。所以佛虽然具一切功德，欲心犹不息。譬如马宝，虽然他到达目的地了，但是他去的心也不止息，一直到死，至死不已。佛宝亦如是，亦如洁净大火，烧三千大千世界熄尽，火势还不熄。那佛的智慧火也是一样，烧一切烦恼，造诸法之后，智慧相应的欲也不尽。好，再来，因为众生未尽，佛想要度众生的心愿呢，也 没有止息啊。佛虽一切善法功德满足，但是还没度尽众生啊，欲度众生的心也不止息。那外人继续就问啊，好，你说佛想要度众生啊，还没止息，这个欲心不止息。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你还没度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自己入涅槃了呢？啊，你为什么入涅槃？既然你那么喜欢度，那你继续度啊，我满你的愿啊。哦，你为什么要入涅槃呢？哦，会起这样的疑问。好，答曰：度众生有二种，一种是现前得度，一种是灭度以后啊，他才得度。啊，底下举《法华经》说，药师啊为他的儿子来和药啊，以之而舍。这个如角注六十一。就说有一个良医啊，他智慧通达，能够了解种种药。那他有很多的小孩啊，哈。那有一天，父亲良医啊有事到其他地方去，那小孩子不懂啊，就误饮了毒药啊。那他父亲回来以后，因为他善知种种药方嘛，哈。就给这小孩，那有的小孩肯服用的话病就好了，可是有的小孩不肯服用，所以药师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啊。哦，后来他就准备好药以后就自己离开一下，就是又到其他国家去了，就派遣使者回来说啊，你父亲死掉了啦。给不服药的这些小孩啊，也很大的刺激。哎，一刺激以后，脑筋清醒了，啊，这个时候他肯服药了，服药以后病又好了，啊，就举这个例子。所以佛有因缘的就度化他，还没因缘具足的，啊，给他种得度因缘，啊，这就是啊佛灭后。给他种下得度因，因成熟以后他得度。复次，有众生顿根得薄故，不能成大事，不能够成就智慧的因缘嘛，但是至少还可以种福德因缘。所以佛化缘已尽而入涅槃。好，因论生论。有人又问，佛密度以后也有得阿罗汉呢，你为什么说只有众福的因缘呢？论主回答，虽然有得阿罗汉的，但是他人数太少了啦，不足言。如佛一说法时，十方无量阿僧祇众生得道，可是佛灭度以后就变少了。譬如大国增发的得道很少，不名为得。以是故，虽众生未尽而入涅槃。好，括号三啊，这引大圣经首楞严经啊，这里首楞严经是首楞严三昧经，里面提到佛于庄严世界哦，他寿非常非常的长，七百阿僧祇劫度脱众生啊，他不是说短短的一百年啊、八十年啊就入涅槃啊，是啊，很久很久很久啊，度脱众生啊，用这个来说佛度化众生欲无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